平线的两边是天空和地面，换日线的两边是昨天和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国度，但在不同的地方，超越语言，超越时间，看上帝的爱如何开始，没有结束。国度换日线，
OK，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早安，午安，晚安，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欢迎收听国度换日线，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书瑞。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美范传道哈，事实上他今天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几天就是我们的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就是妇女节我不知道台湾的跟国际的是不是有不一样，但是这是我们录音的时间刚刚好。我们这一次的这一季的这个系列呢，国度换日线，我就邀请到在宣教的这一条路上有许多很棒的这个姐妹们，她们的一些的故事，从她们的眼光，从她们所接触到的这一些这个不管是在工厂端，或者是在教育端，或者是在服事的旅程上所听到所看到的一些的故事。那美范可不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来打声招呼们好不好？
嗨，大家好，我是美范
对，跟美范的认识其实有一些的时间了哈。我不能说我跟他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好朋友，但是我们的确是认识了一段时间。他们也最早我认识他们是在新竹的时候，在新竹胜利堂服事哈。那时候就听说他们常常从这个在神学院的阶段就开始对宣教有一些的负担，然后后来有机会这个一些短宣的行动会到这个泰国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哇太棒了，因为我们做宣教推动者，只要听到有人对宣教有兴趣，我们都会觉得很兴奋这样子。但是可是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服事在身，或者是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也在带青年人啊等等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青年团契的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的。那他和他的先生巨凡两个人呢，其实就这个故事也许你要自己讲，可能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
我要从这么早以前讲吗？
哦，你在说这个意思是这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但是呢，总之他们后来就一起有了这个服事的这个旅程，一起走在这个。他们神所给他们的这个服事的上面哈。那现在呢，他们在一个在地的台湾在地的一个跨文化的群体的里面服事。那当然这是我对他们简单的介绍。我今天就是特别想要邀请美范，不只是今天这一集也许在未来有比较多的机会呢，再听到他从不同的面向从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时间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所做的服事。但今天呢，就来一起来认识他们好不好？来，美范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那个旅程好不好？
好，我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拜祖先的家庭长大，其实跟一般台湾的民间信仰的家庭啊，就是我们家会有一个拜祖先的神坛，然后我们家刚好又坐落在那个有一个土地公庙的一个巷子里头，所以家里头
巷子里就有土地公庙。
对对对，所以巷子里如果有一些节庆啊，或者是以前他们都会请那个很大的萤幕，放一个很大的萤幕在土地公前面，然后放电影，然后所有社区的人就会拿着小椅子
是是是
小凳子，然后跟土地公一起看电影。对，然后就有一些很大的这种活动。
是，
所以我印象中这大概是我一直成长到高中时期，我就觉得很自然嘛，我是生在台湾，然后这个信仰对我来说不是太陌生， 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只是可能我爸爸会说，哦，我们今天要拜拜，你就跟祖先鞠个躬，拿个香，好，然后我就照做。那后来高中的时候，是我的同学就邀请我去教会，诶，那时候也觉得，诶，从来没有听过，诶，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没有基督徒在我身边，可能有，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对，所以后来高中同学就邀我去教会嘛，那我教我怎么祷告啊，我慢慢认识上帝，所以我就开始进入了教会，然
哇，真的
后
是
去
好土哎，说来就来呢。
也是有过了一段时间的寻求啦。那我爸爸妈妈都非常好，他们也没有说哦，你要去教会，好像跟家里传承下来的信仰不太一样，他们反
革
对
命
什么
那
的，
种的，
没有诶，他们就说哦，你就是顾好你自己，那我们其他你怎么决定，我们不反对。对啊，所以我就也算是蛮自然的就到了教会，然后我有一次祷告，上帝垂听的那个祷告，所以我就开始经历到哇，这个是一个真的上帝，我从前没有想过，我从前也会跟祖先祷告啊，或是我去跟土地公寻求一些什么，但是那个当下立即
那
的
种有
回
个祷
应，
告的感觉，
有，但是那个立即的垂听跟回应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对，所以我后来就慢慢认识这个上帝。那认识了以后，我就寻求说，哎，我怎么样？我其实那时候在高中毕业之前就继续在教会服侍而已嘛。那一直到我们的传道人带我去短宣，然后我就开始认识了不同族群，就是我们去到乡村啊，去认识一些原住民的孩子。那我觉得去到不同族群当中，也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就是一
那个
个
时
在
候就
新
有
竹。
去不同的族群，短宣
对，
队这种
我
的。
短宣，对，我在新竹长大嘛，我就是跟我一起的，就是这样子成长上来，觉得求学很重要啊，然后一路要往上升，要有一个好的职业啊，什么等等的。那后来去到一些不同的族群，看到一些不同的家庭背景，然后看见他们的生活，哇，跟我很不一样诶。然后我们在那边跟他们传福音。我觉得跟着一群同伴一起去为了一个族群的福音而努力，是这个过程让我非常的渴慕。所以在好几次的短宣里头，我就寻求上帝，那上帝也回应我，好像让我有一个心智是，我要开始往这条路上前进。对，所以我大学毕业后，我就在教会实习一年。然后寻求神也呼召我，后来就去念神学院，然后就一路走到现在。
谢谢你的分享，Number One 的。但是自己一个人走，自己一个人有服侍，和你现在你们是夫妻一起哈，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因为你要找到同路人或者是一起同行的，有的时候就很困难。当然要找一辈子一起走的，那又是另外一种嘛。对，你们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共识吗？还是也是一个 journey 一个旅
哦，
程
一个蛮长的 journey，对，
这就
其
是
实
为什
我
么我们
先
需要很
生，
多集的原因。
我先生巨凡也同样是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被上帝感动，就看见那个福音怎么样在人的心中扎根的时候，开始对人的生命有改变，不仅是服侍的人，也是被服侍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在短宣的过程中间，他也被上帝激励，想要起来，回应神。但是最后我们的确也都在教会服侍了10多年嘛，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走上另外一个服侍的族群，是在本地的跨文化，宣教这一条路。这个过程呢？
我先从一个角度来 来讲一下我听到的东西哈。
好，
就是你们其实是有一些短宣的经历，那短宣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有许多人在不同的文化啊价值观的这样子的背景里面。这跟我们一般在讲说这个宣教的心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那其实有一些关系。或者是怎么样子的环境，怎么样子的土壤啊，让大家能够看到哦，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除了是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救主之外，他也是各种不同的族群语言或者是文化背景的人的救主。对，这个可以说是你开始的这样子的感受吗？或者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是耶，就是如果我们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没有带我出去，就是如果我就是一直在教会里头，我当然也会有一些学习啊成长，可能我练习到领会啊敬拜啊或是这些服侍，然后也许我可以帮忙带查经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人对于族群的这些概念，或者是上帝对于万民的心意，这个东西在教会里头是很难被放在我里头的。就是因为我如果在教会中间，我就会我全神贯注就会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对对对，
我怎么样让这个聚会呈现得更完整，我的信息怎么样更丰富，我怎么样吸引大家可以喜欢来到这个聚会当中，然后有成长，就是我的 focus 会不太一样。可是当我因为去到了外面，然后我在外面看见的是，哇，那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合场，那这些合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神，要有人去接触，要有人去关心，要有人去传递他们的需要，那这其实是有点像是另外一份工作。
是是是，
所以
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传道人也许这个都有不同的责任哈。如果是一个中大型的教会的话，好像你们教会也可以算是这一种的，就是可能会分工比较细啊，比如说你们是做这个长辈的事工的话，这个就会专门有人负责这一个，然后就会
对
很多的时间，然后很专注，然后希望也是越做越好，至少要很有责任感的在这个里面一起做青少年的，就行了，做音乐服事敬拜的这样子。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很宽广的去跨越，或者是说就是不要讲说教会外面的，就连教会里面，如果你今天要从一个长辈的事工转换成为一个青少年事工，可能对我都会非常冲击的，
蛮合理的。
对，然后可是呢，又同一时间，我们可能就比较没有机会去了解，或者是说知道外面的这个合唱的需要。那美范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服事哈？所以我们先跟大家来定一个坐标，好不好？就是你的现在你们在做的事情，服事的主群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背景才会有比较深刻的这个意义，好吧？
好，我现在跟我先生在台湾，我们在台湾本地，然后跟一群从泰国来台湾的泰国牧师，然后在台湾大概有十间的泰国教会，就是很多人听到泰国教会，就以为我们去在泰国，但是是在台湾就有十几间泰国教会，然后
大家应该很惊讶，就说哇，台湾原来有泰国教会。然后下一个问题就说，这些泰国教会在台湾讲中文吗？
不是，因为是泰国的牧师在牧养他们，每一间都有一对夫妻或者是单身的李传道在牧养他们。那当然也有宣教士，所以我们中间有德国的宣教士。那之前有一位是夏一正牧师，他去年已经回天家，然后现在他的太太仍然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服侍。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是有现在目前有泰国人、德国人跟台湾人，就我跟我先生。
我想这样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就也许就会越来越好奇了哈，就是说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一定是有一个旅程嘛，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台湾的教会比较少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当然第一个是这样子的群体的存在啊，就是泰国是我们会去观光的地方，台北也许是我们会去短宣的地方。但是今天你在讲的是在台湾的泰国人，那也许他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故事哈。那我想也可以跟大家多讲一点，就是你们这个旅程是怎么样子开始，然后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我想也是跟你们后来有机会去到泰国好几次，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对不对？
哦。对，其实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哎，为什么你们会开始服侍泰国人嘛？那我自己觉得这不是我们选择的，就是不是好像我们从信主以后，然后开始想要服侍上帝，或是我们上帝就说，哦，你们就去服侍泰国人。其实没有，哎，我们会对泰国这个族群有负担，是因为我的一位神学院同学，他后来去泰国当了宣教士，
是。
然后因为我在教会的时候，我也希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的传道人带我去认识了不同的族群，好像开启了我的眼界。所以我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带他们去国内的一些不同族群的地方，但我也更想让他们，我的学生们看见，就是这个世界上帝还有好多的心意。所以我就跟我这个宣教士同学联络嘛，所以我们就带了开始带弟兄姐妹去泰国。那他在泰国服侍的不仅是我们好像想到的哦，泰国人这种佛教背景的，那他服侍的族群刚好也是现在很需要福音，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未得知名的群体，穆斯林族群。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在泰国的穆斯林族群
yeah,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同时有一个跨文化的语言、跨文化的经验，是我们去到一个泰国的国家，然后我们又可以认识穆斯林这个族群。所以我就开始 一路的带，每一年每一年都带弟兄姐妹去到那里。然后就是这样子去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自己也被上帝感动，就是我们对泰国这个族群有更多认识、学习。当然过程当中也有想过说，哎，我们要不要也去到南部跟他们一起服侍。对，不过因为教会
你在讲的南部应该不是台湾南部，应该是泰国。
对
对，是，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就一步一步开我们的眼睛，然后也把这个族群的负担放在我们里。所以这个泰国的族群大概是十几年前就开始慢慢放在我们里面，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说我们就决定哦好我今天就是要去什么地方。
的确
我们没有，没有这样想过。对
对，因为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一个宣教士也好，或者是一个被动员的人也好，他的旅程到底是什么？有的人有的时候说，哦，那是因为那个我去参加了什么特会，然后就是听到这个讲员的激励，然后很感动，然后我就回应这样的。可是通常这个只是一个点而已，因为他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旅程的。那像我过去我带这个团队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的团队就是就很难留人啊。为什么很难留人呢？因为我们做宣教推动，然后不管是宣教教育啊，这个或者是带短宣啊，或者是参加很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些聚会啊，结果我们的同工们就一个一个把自己给冻走了。就是他就很难不看到这个，
这很好吧？
哎，对，可是对我来说很困扰啊，我就没有同工。 对啊，对，你了解我意思啊，就是
我了解，
我看到这个需要是这么迫切啊，这个工厂有这么多需要，而且我每一次在带人家去短训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心虚啊，因为我自己又没有那么多这个在地的经验啊，每次都靠当地人，然后我没有经历那种哇这种跨文化，然后生命的转变啊，这种 grind， 然后用那种很要努力要。学语言啊，然后这个天气湿热啊什么，我能讲的都是一些好像是那种观光旅游会偶尔的那个猎奇的那种，就啊那个厕所有多脏啊，那个东西有多辣啊，然后那个，
所以你会想把自己拆出去吗？
哦，我这哎，我们留在台湾是我们自己选择，我已经出去过我才回来的，
哎也是，
就是that's very different 啊，然后这个有改天我们下一集再聊这个啊，但是呢我想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只是带了别人，你自己也被激励起来，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好像是门训的自己的同工的过程，然后但是你自己也被这个环境也好，这个族群也好，有了不同的看见或者不同的感动，是这样子吗？
是啊，我记得我大概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带人去的时候，我在泰国，我就跟我的宣教士朋友分享我的感动，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件事情，他就说如果你不回应的话你会不会后悔啊，然后我那时候都没有想什么，我就说会啊，但这个会一路下来又等了大概几年的时间才真的回应踏上这条路，但是这个对话就是蛮影响我的，就我就会一直在想说其实也不是说后不后悔这件事情，而是如果这是上帝的感动，不回应好像有这么一点的可惜吧，如果上帝感动我们，上帝要为我们负责，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那我继续坚持我在教会推动带人出去这个身份责任，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思考，因为其实你就算留在教会继续做你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会说你任何不对或者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听众，我会假设可能是全世界所有的华人教会其实都可以听得到，那你在你自己的教会所做的这些服事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不管你是扮演任何的角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子的迫切感或呼召或者是要去到这些人的当中，其实并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好像比别人更厉害更有负担或者什么的，而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或者是说，因为我觉得上帝要给教会的更多，上帝要让教会看见的更多，就是教会可以不只是这样，不只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就教会被赋予的责任啊，或者被上帝可以使用的程度，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是，我可以这个代表大家问一下哈，因为大部分的人第一个可能不知道有这样子一个群体这个信仰群体在台湾的存在哈，然后我们也许知道有台湾有很多外籍的朋友啊，不管他是用什么样子的身份，外籍的学生啊，就所谓国际生啊，或者是外籍的劳工啊，我们比较多能够看到的可能是在我们社区里面的这些帮佣啊，比如说印尼姐姐啊，以前是菲律宾很多，那每一个国家也许有不一样的，那这个像台湾当然就是以台湾人为这个主体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是香港的处境的话，我们在香港这个也许会看到很多观光客啊，外国人啊，但是有一些比较基层的这些劳工，比如说他们从非洲来或者南亚来的可能我们平常也不太会注意。 那每一个地方的处境也许不一样啊，就好像在这个欧洲或者是北美的华人教会，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 minority 啊，就是比较少数的人，他们自己也是那散居民啊，来到这个地方。那当然他自己看这些所谓其他族群的人，其他的语言的人，其他肤色的人，可能就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只要是我们自己是主体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他们的存在。那你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在台湾的这些，尤其是你们所接触的泰国人，在台湾到底他们是哪样子的面貌的人，然后他们的社会阶层啊，或者他们的背景啊，他们离乡背景的原因是什么，也给大家一些 orientation 好不好，一些简介。
现在台湾的这些泰国人大部分是来自北部跟东北这个区域。大家知道泰国长得很像一个大象的形状，就是东北那一块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块，我们不太熟悉的，我们熟悉的可能是我们会去旅游的中部的曼谷啊，或是北部的清迈，再上一点点清莱这个区域，可能去一天然后就回来这样，然后往下有可能普吉岛啊、巴达雅这些的。好，那其实在北部跟东北这个区域呢，是泰国的经济比较没有这么好的两个区域，所以当他们的这些，为什么这些人会需要，不仅是来到台湾，他们也会去到韩国啊、日本、以色列，因为他们自己在国内没有什么的工作机会，所以当他们没有工作机会的时候，然后台湾有很多的这种零件业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工程工业，所以他们就过来。那来到了以后，因为大部分的人会在工业区或者是在营造厂这种盖桥啊、盖路这种建设的，所以其实不太是真的不太容易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我们的视野里面。对
对，他们的
所以他们你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劳力活，反而不太像是我们知道的那一种这个像印尼姐姐这样子我们比较看得到的，还是他们也有女性？
泰国人的女性大部分是在科技业的零件那种电子厂里面做
所以也是有
组装对，但是人数来说是男性比较多。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些外籍人士来的人可能是不平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印尼来的人可能都是女性居多。
对
对，然后泰国来的人可能是男性居多。我是不知道其他的种族。
越南也是男性，对，也是都是男性居多一点。印尼人是女性很多。
我光是我们不要讲说什么什么这个社会研究啊或什么，我们光是从常识来想，就说在这么性别不平均的进入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场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不同的张力或者是挑战吧。比如说男性多的地方就很多这种逞凶好斗或者是这些东西，或者是会有产生。我这样猜啦，当然泰国人可能个性比较温和一点，但是一定的就是如果是很多女性的时候又有另外的问题会产生。对，因为在他们的在这边他们不太容易找到很多的他们自己语言文化的女性们，或者是从同一个地方来。对，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光是听这样我就觉得可能有这样子的挑战。
对啊，的确泰国因为他们大部分男性嘛，做的是这种粗工啊，或者是这种好像焊接啊这种机车业的，或者是铁件，或者就是这种真的是粗重的营造业，所以他们常常下班以后就会想要好好放松， 那放松就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啊、唱歌啊、看拳击赛啊，就是不太要在、
哦、泰拳、嗯、
太对，不太需要想什么人生大道理，就是啊，就单纯就是休息，然后跟大家这样畅谈一番，就睡觉，隔天起来继续做一样事情。
嗯，
对，所以也是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是喝酒喝得很凶，其实在、
啊
不是他们来台湾才喝酒，像东北这个区域，的人，他们平常的生活啊，就是聊天的时候就会喝酒，嗯、所以就是有点像他们生活的日常吧、啊
哦。
对，那来这边以后也是很自然把这个日常带过来，但是可能喝得更凶一点，因为工作很累、啊，
嗯，
要疏解身心。对，所以泰国人的确打架闹事的情况似乎比其他族群要再多一点点的感觉，
嗯，
听到的一些会上新闻的这种，
是，
那越南也是有啦，对，
可以想象啦，不管是泰国、越南或这些外籍的这些、尤其是来这边做基层或出工的人，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你在他乡，然后这么孤单，或者是这么的啊、我就讲说无聊好了哈，因为所有的生活形态啊，就是日复一日，就是在做这些样子的事情。
嗯，
这其实也对管理的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困扰，因为这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环境吧？哈，就是这样说。对，那所以、那你们所在服饰的形态是什么？因为我问题太多了，所以才可能需要继续下去。因为我刚刚我对于泰国的，我们对于泰国的认识，至少我自己，我去泰国可以说是非常多次，可能有十几次以上了，我有没有20次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大部分去的地方，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有在这个金三角啊那边，清莱和那个妹塞那边有配搭哈、十几年的时间，
嗯、
然后清迈是东南亚的一个宣教的基地哈、所以那边常常会有会议啊等等的，我也去过非常多次。那曼谷就更不用说，常常转机啊或者是一些国际的会议也会在那边办哈、那可是呢，就像你讲的那整个东北的区域哈、就是帕瑶府啊、南府啊这些不同的地方。
这整个区域叫做东北区域叫做以山区啦。其实我也是没有去过，但是现在台湾85%的泰国人都是从这个区域来的。
是这个叫做什么科刀高原还是什么，就是一个
名称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
对对
我们中文会讲说他们是伊善，伊善地区就是东北这个意思，对、那泰文 的发音是伊山，就是他们会有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然后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的方式文化，
嗯，一定，
对，所以
对，
对，跟
他们
泰国北部啊、中部的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陷入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generalization、就是概括性的说都是怎么样、泰国人就是都怎么样，台湾人都怎么样。OK， 不好意思，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人，我们就常听到有一句话叫“站南北”这样的
哦，
那北那个什么什么北部众和南部众就会吵起来。那你的那个、那个霸王到底是要炸的还是要蒸的这样子，就会站南北啊、就是南部这个台南东西比较甜啊，然后就说哎呀那个东西不能吃等等等等。那光是泰国，我们就会想到说啊、泰国菜是什么？泰国的。这都是什么这样的？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泰国的穆斯林的生活，泰国的东北人的吃的东西、用的食材，然后泰国这个南部的天气和北部的天气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泰国族群说起来也是真的挺复杂的，因为他们除了泰族人这种人种啊。然后譬如说像、我们之前都会一直去到南部，那南部其实很多是跟南部是跟马来西亚接壤，所以也有很多、他其实可能是 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都是讲马来话的，因为他们其实是跟马来西亚比较近的，然后他们 移居到上面来，
讲的那个巴哈萨，嗯，
对，所以很多宣教士他到一些爷爷奶奶家，到一些岛上讲泰文是听不懂的耶，他是需要讲马来话。然后泰国南部也是有自己的话，叫做泰南话。
嗯，
所以你看呢，泰南也已经有马来话，有泰南话，然后泰文嘛。然后北部有不同的民族，是从以前中国大陆下来的，所以有阿卡族，有拉祜族，阿卡拉祜的也都有自己的话。
对，
然后以伞这个区域他们跟辽国也是很靠近，所以其实以伞话跟辽国话我们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是他们是听得懂相通的。
嗯，是是是是，
对，所以这些其实 这一整块想起来才会是比较完整的认识，哦，原来泰国是很多元族群的，不是我们想象的
一定一定，
哦，就是这样。所以譬如说食物啊，连食物我们脑袋中想象的食物可能是瓦城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其实不是耶，欸啊，就是我在泰国的教会吃了阿卡族拉祜族的弟兄姐妹还有以伞 的弟兄姐妹做的食物，欸，根本就不是瓦城，嗯
当然当然，我还记得我去拜访你们教会的时候，只是那天那个传道人他还在炸猪皮这样的，
是
晒猪皮炸猪皮这样的，
对，这个是他们他们的零食啊，
欸，是是是是是，
对他们
的 超香的，然后就是在那边炸，对，还可以配饭吃，就是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养生来说是超级不健康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太棒了，
Yeah. 所以 像他们这些拥有自己文化族群饮食习惯的人啊，来到台湾不太可能进到台湾餐厅的，因为吃不习惯，所以我们很难在台湾餐厅看到他，就基本上
尤其是台湾的泰国餐厅更是不可能
如果是泰国人开的泰国餐厅就会看到他们，
我是说那种连锁的，我，
哦，
我们自己教会哈，这个有 好几位我刚刚讲的就是从那边过来读大学的，
嗯，
哇，他们自己虽然有的人也是在泰国餐厅打工啊或什么的，嗯，就是对他们来说说那些都不正宗这样子，他们跟我讲
真的
你要跟我去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啊，就在那个
是是是
这个中和那边有一个有一条街是什么样，有这个泰国缅甸菜有什么东西的啊，
嗯，
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可能教会不容易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不太出现在我们熟悉的生活圈里头，他们来到台湾然后他们有自己一个生活圈，他们会聚在一起去泰国餐厅，在泰国商店前面看全集喝酒，
哇，
他们会在宿舍烤肉或者去溪边抓鱼，就是他们是一个很群体内聚行动的，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嗯，我两年多前开始 我跟我先生就开始跟夏牧师夏师母跟这些牧者们一起服侍嘛，那他们就开始带着我们去到泰国餐厅 正宗的，哦，
对对对，
然后去商店，然后那样子才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圈里头，如果我们走在台湾的街头上，嗯，基本上不太有感觉耶，当然我们可能 路过或者是我们去到一些工业区的时候会看到，哦，对啊，很多人走来走去的，可是要真的是接触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头，那就是要去到那些特别的，不是特别指定的，就是泰国人会去的地方，商店餐厅，
你这样一路讲下来，我其实我一直在做一些笔记，因为今天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讲完， 我有太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只是针对你的就是 我就有了一些思考，我也想要听听看你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当然我们一直听到一个一
跟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名字哈，就是夏一正牧师。
是。
那夏一正牧师和这个师母呢，他们在台湾参与了或者是特别来台湾来做泰国人的工作，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这个新竹一带啊，然后这个也跟信义神学院啊也有一些的配搭等等的。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台湾的这个主流教会的一些特别多的关爱的眼光哈。我也想要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但是这也许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但第二个呢，就是也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宣教不管是定义的问题上面，或者是我们在讲到宣教的边界哈，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看说到底什么样才叫做这个宣教，或者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这件事情。但常常在这些定义的里面会讲说，一个 以台湾为处境的话，我们就问到说，台湾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未得之民，就是福音触及不到的人的族群。就是对，我了解这些泰国的同工，泰国的朋友们在台湾有泰国人的事工在这边，但并不代表已经在他们当中有了一些非常这个非常强烈的这种福音的运动已经在这里面已经产生了同样的也可以讲说在越南台湾的越南族群或印尼族群的里面那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么样，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也是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也跟大家我们就不特别卖关子了，我就是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提到说你的生活经验跟我们的生活经验也跟他们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就像我今天我们在讲我们的生命见证给别人听的时候，我的生命见证跟你的生命旅程是完全不同的时候，我的见证还能算见证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好像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问题都是那种这个何不食肉糜这样的，就是 我所经历的你哪知道。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服侍他？这也许是我们未来可能会多讨论的一些话题，但我今天想要结束在这个地方一个这个地方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参与了这个旅程里面，你到目前为止你可以跟我讲说你最喜悦的一件事情，你最就是你想到了都会觉得好开心，会做梦都会笑的那种事情，有没有这样子一件或两件？
哦，有啊，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服侍泰国这个族群，就是让我做梦都会笑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想过我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会成为一个宣教士。这当然可能在寻求的过程中曾经有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回应上帝的感动呼召带领，然后就这样子开始很专心的可以跟他们服侍他们这个族群，然后去认识他们的文化，去跟台湾人传递说在台湾有一群泰国移工的需要。对，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很开心
真的哇我觉得你这个蜜月期还非常久
有没有压力？有的，就是以前在教会服侍就服侍总是有压力的，现在的压力没有比以前少了，因为现在其实还多了语言文化的压力然后我有的时候连短短的一个讯息，就是譬如说我要告诉我们湖口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用泰文，我就要写非常久就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需要用 Google 翻译来去去，然后自己还要讲过好多遍，然后可能还要给谁给泰国弟兄先看过才确定这个文法没有错他们不会理解错误，然后很多翻译的问题啊，然后很多沟通上面的一些 文化差异等等的这些压力也是有的。可是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很想要比较，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因为踏上了这一条路，就是我觉得就是上帝，就上帝的带领，就走在上帝的带领中间，有压力，可是那个喜乐可以盖过这个压力。
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常常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有一些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宣教士啊朋友，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然后你找到了你生命的那一个那个 niche， 那个很特别的那个点啊，就是你的热情、你的恩赐和你的你的尾声的心态可以有一个交叉点的那个地方，然后哇，这每天早上起来就不是靠什么肤浅的梦想啊，或者是要靠咖啡才能撑起来，而是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做的事情好有意义哦，我要能够服侍这些人，这个听起来就很美
啊。
可能泰国咖啡不太一样。我们这个下一次的时候一定要来听你来用这个泰文来跟我们大家，不管是打声招呼或者是帮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你的泰文的水平已经到了什么样子的境地了，这样子哈。我们作为主体的这样子的当中是怎么样子去感受的。今天非常谢谢美范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跟所有的听众说一声再见吧，我们下一次再聊。
好，拜拜。
非常感谢美范今天跟我们一起的分享，尤其是他在这个回应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梳理我们的过去的这些旅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中间能够是真的是非常的饱满，路径都钉下了指由。也很感谢他在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真的是什么别的不说，真的是道成肉身真的是一个学问和功课，那我们是永远需要去学习的，进入不同的文化语言的群体的里面，我们也当然能够更多的去同理这个换位思考在这些异乡人在我们作为主体的这样子的当中是怎么样子去感受的。今天非常谢谢美范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跟所有的听众说一声再见吧，我们下一次再聊。
好，拜拜。
国度换日线。